弟兄姐妹早安。那我们今天要进入到的是哥林多前书的第八章。第七章是论述到关于婚姻嫁娶的事情，而第八章是论述到是不是能够祭拜偶像之物的问题。你会发觉保罗论述到教会建造，他特别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很特别哈？这两个问题那么严重吗？在马太福音24章有人问到耶稣说他来的那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耶稣说当洪水以前来的日子，人是照样怎样吃喝嫁娶。原来吃喝这件事跟嫁娶这件事跟有关于基督耶稣的再来。所以保罗解决了嫁娶的问题，他现在要解决吃喝的问题。所以要透过今天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来看一看吃喝跟教会的建造有什么关系。还有这整个第八章，如果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可以吃不可以吃就好了嘛，需要花一整章的篇幅来解释吗？来回应一下，来，吃肉有那么重要吗？你告诉我们不要吃就好了嘛，是不是？教会常说，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了，你告诉我可不可以吃就好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教会常有人这样回答？你不要跟我讲理由那么多，原因那么多，背景那么多，你只要告诉我可不可以吃就好了，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可是然而保罗却花了一整章的空间来解释到底可不可以吃。所以就要透过今天的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来看看吃喝祭偶像之物的肉跟教会的建造有什么关系。我要特别请到我们教会的这新生代Christopher 来跟我们来分享这一章来，大家掌声鼓励一下。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准备，
可以为我中文祷告一下。好，谢谢大家给我这个机会可以来分享。我们今天的 QT 经文是哥林多前书8章3到13节，可是我们会多加两节在里面，就是第1、第2节，这样子我们会从第一节开始念。我们去读这个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讲到很多关于偶像，甚至很多关于祭物的这件事情。那既然保罗已经知道一个偶像不算算不得是什么的话，他为什么会要花这么多的时间去讨论这件事情呢？原因是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在哥林多教会有这个知识。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觉得吃偶像之物就等于敬拜偶像一样，就像他们之前的生活所做的。那在当时的哥林多教会里面呢，偶像崇拜其实渗透了他们的文化，因为他们当时住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希腊和罗马的一种社会的里面，也因此他们有许多的庙在他们的环境里面，有给太阳神的庙，有给水神的庙，有给甚至爱的神的一个庙，甚至连那个埃及的神都带进来了。那许多人会去这些庙，不但只是为着宗教的活动而已，而且他们会去这些庙去参与这些关于社会有关的一些活动，有一点像去餐厅一样，因为当时的庙就有一点像一个餐厅，在庙里面有可以吃饭的地方，会有很大的房间可以办 party。 这样子其实很多人在当时会去庙里开 party，吃喝玩乐，在这个地方享受很多社会上的一些活动。那他们认识耶稣之前呢，很多这些未信主的人会常常参与这些活动，去吃这些祭物，是为着要尊荣他们当时的一些罗马的神。那是像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保罗写了罗马书第八章，这样我们来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对不起，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我们一起念一下1到13节，轮到。
Stop.
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百官相就以为所吃的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中我们，我们是吃吃也不吃，恐怕你们这植物，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就是得罪了基督。Amen。 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最重要的一点是，为着爱的缘故限制自己。在一到六节里面，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他们以为他们没有什么问题，他们反而觉得他们还蛮属灵的，他们有这个知识，他们有从神来的启示，就是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因此他们就会参与很多关于这些这些偶像的这些活动，在庙里坐席。他们却没有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他们所有的知识使很多的弟兄绊倒。他们以为他们的知识就是从神来的，这些启示让他们很属灵，他们没有看见他们的知识是为这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也就是第一节所讲到的，就是造就人。保罗其实说得很清楚，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可以怎么样，造就人。我当我读的时候，我觉得我必须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也就是我有恩赐，我有知识，我有启示，我是怎么样子在使用神所给我的这一切？我在造就那些比我软弱的人吗？还是我在造就我自己的名声？我在使用神给我的恩赐跟知识去服侍别人吗？还是我在用这些恩赐来服侍我自己？我知道在我自己的生活里面，神给我一个医治的恩赐，可是我不是每次都会使用。其实很多时候我会把它藏在地里面，就像神给我的一个恩赐，我就会不方便的时候就不会用。我常常在生活中会，无论是去逛街啊、买东西，或者在街上走路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感动我，就是为某一些人祷告。那我因为不方便呢，我常常也不会顺服，我就对我自己说，哦，主啊，你知道我等一下要跟某某某见，哦，我要等一下要去哪里，现在只有多少的时间，我要回家了，我就常常不会顺服神给我的感动。我就发现我没有在使用神给我的恩赐来造就别人，可是神是一个蛮有怜悯的神， Amen。 我当我去顺服他的时候，我去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我就发现人真的是会被造就。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佛罗里达州，那个时候有个大复兴，我就住在一个旅馆，然后我在那边，我有一天神就感动我再去我的房间外面走一走。那在走的时候呢，我就看到有一个打扫清洁的人，就是那个旅馆里面的打扫清洁的人，他在那边推他的那个车子啊，然后走来走去，然后好像是快要走了，神就给我个感动，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要为他祷告什么东西，我只是知道神感动我要为他祷告。我当时我非常的不愿意，我想啊，如果我感动错了怎么样，会多尴尬啊。我在那边就一直在这边想来想去想来想去，眼睛就一直看着他，反而真的是他会觉得他很尴尬，因为有一个人就一直在看着他，然后也没有任何的动作。结果他就没多久他就进到他的车子里面，已经要快要开走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说，哎呀，神啊，我死就死吧，我就跑过去，你知道吗？然后他们已经关上了，然后我就 到他那个窗户的那个地方敲一敲他的窗户，他就把他那个窗户 you know 啊、roll 下来。然后我就问他，其实我刚才有个感动，我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的，可是我可以帮你祷告什么吗？那刚刚好，其实他在车子里面，他要去看医生，然后是其实是看一个癌症的一个医生，因为他之前检查发现一整个肺都有一大堆的癌细胞。然后他就说你可以为我这个祷告，那我就祷告一下，我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他说诶，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感觉，那我就说、好吧，反正我就顺服了，感谢主，他就开走了。没想到几个礼拜之后呢，我的朋友就到这个旅馆的时候，同样的一个旅馆遇到同样的一个人，那在跟他谈话的时候，他就刚刚好就开始聊到我了。然后那个打扫清洁的人就说，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虽然当时没有任何的一些果效，可是之后他回到家然后再回去看医生的时候，他发现原来一整个肺满有这些癌细胞。他再一次回去检查的时候，发现那个医生看到这个 X-ray 的这个不是 X-ray 那个呀那个examination 的时候，他就发现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癌细胞生下来了。呀、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好不好？哈利路亚。这样子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进入到这个同样的这个恩膏的里面。这是我自己的经历，可是在牧主先锋教会里面，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恩赐可以显出来，甚至都可以得着，无论是发预言、信心的恩赐、行神迹的恩赐、知识的原因、智慧的原因、教导的恩赐、治理的恩赐，各种各样的恩赐都有，这些都会在我们的里面。那当我们去顺服圣灵的感动去做的时候呢，我相信这些恩赐真的是会被彰显出来。我们在这些聚会里面所得着的这些知识、这些恩赐，无论是在小组、主日的里面或者祷告会里面，我们必须要确定我们去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去造就别人，就像第一节所说的一样。我们去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我们使用神给我们的恩赐知识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第三节就会成就，就是当我们服侍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爱神的一个表现，我们也就是被神所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会被神认识，我们也这个别人会看到我们对于神的爱。但我想鼓励大家，就是当我们有这些恩赐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服侍别人。今天我们结束完这个晨祷的时候，我们会去各种各样的地方，有些人会留在教会，有些人会去上班、去学校，甚至跟别的人见面。我鼓励你顺服圣灵给你的感动，踏出来，然后行出神给你的感动，我相信神迹奇事必跟随。 Amen, Amen。可惜的一件事情是，哥林多教会得着很多的知识，可是他们没有使用神给他们的这个知识来建造他们的教会，没有使用他们的知识来建造别人，他们反而用神所给他们的知识来绊倒别人，绊倒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七节、十节、十一节和十二节看得非常的清楚，好不好？我们再念一次第七节，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物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好，我们也再读第十节，若有人见了你在有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十一和十二节，因此基督死的弟兄若也就因你的解释沉沦，你们这样得罪的弟兄们，伤了他们的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了基督。哇 Amen。 其实原来我们读这个的时候才会发现，我们使用我们自己以为对的这些知识有这么大的一个后果，有这么大的一个影响，会使软弱的弟兄污秽，第一件事情，会使软弱的人放胆去犯罪，去吃偶像之物，因为对于他们还是觉得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神，会使他们沉沦， 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他们也得罪了基督。他们像这样子去做的时候，有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在哥林多教会，那些有知识的基督徒以没有想到这个后果会像这样子。他们觉得，我有这个知识嘛，我有这个信心可以去吃偶像之物啊，难道基督呼召我不是就是要得着自由吗？其实他们是对的，神呼召我们，我们是被蒙召要进到一个自由的里面。他们其实有这个自由去吃这些偶像之物，可是当他们的自由伤到别人的时候，然后他们却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形态，他们一直像这样子持续的伤害弟兄姐妹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得罪基督。我相信那些有知识的人就会说，我为什么要限制我自己的智慧？我有知识，他没有啊，是他软弱，不是我啊，这个问题是他的，他要刚强，他要跟我一样。他们不知道他们知识是为着要建造别的人，而不是建造他们自己，让他们的生活更方便。他们使用他们的知识不是建造别人，而是拆毁别人的生命。那些有知识的人，没有知识的人，没有明白他们的其实吃偶像之物这件事情，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他们其实看到那些强盛的人，那些有知识的人去吃的时候，他们就会沉沦，他们反而会去放胆的去犯罪，你知道吗？因为对于这些没有知识的人，这些偶像其实不是假的。他们看到这些偶像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些偶像是真实的神，就像耶稣一样。这样子，你回到原来的那个意思，你沉沦原来的意思的时候，你会发现沉沦这个字呢，它的意思就是毁灭，就是使它完全没有用。这样子，那些有知识的人使那些没有知识的人，那些软弱的人，使他们的信仰完全的没有用。那些软弱的人看见那些有知识的人去吃偶像之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原来其实我是可以敬拜别的神的，原来基督不是唯一的神而已，就会使那些没有知识的人，那些软弱的人离开真理，就是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唯一的盼望，耶稣是唯一的神，就使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就是这些拜偶像的生活，是使这些没有知识的人失去他们对于神的一个尊重。那当我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必须也问我自己，我是一个小组长，那我有的知识有在帮助别人吗？有在帮助我小组里面的人吗？有在帮助我的同工吗？我有信心的这些地方，我有自由去行的这些地方，有没有在帮助他们，还是在绊倒他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有我们有很多的领袖，我们相信很多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都有一个领袖的一个位置。我们有知识的地方，我们是强盛的。我们每一个决定其实都有影响力。我们对于罪的定义，我们对于服事的看法，甚至祷告的看法，来参与聚会的看法，我们怎么样子的使用我们的金钱，我们怎么样子的使用我们的话语，其实都会影响到别的人，会让他们觉得这件事情到底重不重要，可不可以去做。我会分享examples， 一些比喻。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家里祷告，对不对？是不是可以在家里祷告吗？可以 OK， 我们知道我们都可以在家里祷告，可是我们如果不出现在祷告会里面的话，这个带给刚信主的人的印象呢，就是其实祷告不是很重要。因为对于他们的话，他们有可能觉得祷告 只会在教会，他们还没有这个信心。这样子我们不参与祷告会的时候，这个带给他们的印象就是，哎，有可能我也不用祷告，虽然这不是真实。我们也可以在家里跟神在一起，对不对？神也会与我们同在，对不对？是，好，那如果可是我如果我们不出现在主日的话，或者在小组不出现的话，其实这个会带给新刚信主的人，甚至我们一些同工，就会让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跟别的人聚会，他们不需要跟这个别的教会的人相来往。是，也一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某个程度的权柄， 可是我们使用权柄的方法也会让别的人看见，当他们作为权柄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样子去使用他们的权柄，他们可以怎么样子对别的人说话，他们可以怎么样子去服侍别人，他们可以怎么样子的行动。这样子在我的看法里，就是一个年轻人青年人的一个基督徒的看法里面，其实领袖所做的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年轻的人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你们是我们的榜样，你们所做的，你们所行的，其实我们都会跟你们学习。你们的谦卑，你们的话语，你们的态度，你们的苦劳，你们的服侍，都影响到我们。那在哥林多教会里面，那些有知识强盛的人，他们不知道他们有多大的一个影响力，他们按着他们的知识活出他们的自由，他们没有发现其实他们的随便有这么大的影响。可是保罗知道，保罗有这个知识，可是他没有去使用他的知识去伤害别人，他反而知道他是强盛的，他知道他对于别人的影响力是大的。这样子他的回应是什么呢？其实第13节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他把他自己用成比喻，他就放掉他对于自由的这个权利，他放掉他对于自由的这个权能。我们可以看一下第13节，我们一起来念。所以食物若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如果回到刚才的比喻的话，也是可以像这样子说，所以不参与祷告会、主日、小家，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会错过一个聚会，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也是可以这样子说，所以若我使用金钱、使用我的权柄、说话的方式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会那样子去使用我的金钱、我的权柄、我说话的方式去绊倒别人，免得我们的弟兄跌倒。保罗是爱他的弟兄到这样子的一个程度。我看到的时候我想，哇，我做不到，神啊帮助我，主要求你怜悯我，因为我真的是，我发现他对弟兄们的爱是深到这个程度，他愿意勒住他的自由，他愿意放下他自己可以使用的事情，为什么？因着要造就别的人。即使保罗也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是蒙召要得自由，可是如果这个自由只是给我们一个放纵情欲的机会的话，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这个不是一个对的使用的方法。保罗说，我们应该是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来在爱心的里面服侍别人。我们应该使用神给我们的自由当成一个机会去服侍别的人，牺牲这些来帮助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保罗跟我们讲，有一件事情是比他的自由更重要，也就是造就别人的生命。 Amen。这样他才会勉励我们，就是不要看你自己的权利，看别人的需要。我们主要应该关心的事情，不是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的自由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而是我们可以关心别人到什么样子的程度。我们在基督里所有的自由其实是真实的，可是就像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很多的一些东西，无论是金钱、时间，我们无论拥有什么，其实最大的影响力甚至意义来自于当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给出去。你们会同意吗？同意。 OK， 我们所拥有的，当我们给出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才会发现到这个，才会达到一个更大的一个结果，一个更大的一个意义。我给大家一个例子，金钱神给我们这个力量可以赚钱可是钱最大的影响力来自于什么呢？是付我们每一个月的账单吗？还是钱的最大的这个用意是不是为自己买东西，或者存在银行里面，还是把这笔钱奉献给那些需要的人？当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钱给出去的时候，奉献给神的时候，奉献给教会的时候，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才真实的达到那个神给我们金钱的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一个更大的意义。另外一个例子是时间，我们其实可以使用我们的时间来看电视，看然后连续剧。那对于我一个年轻人，我有可能就玩很多的电动玩具，然后去看电影，出去玩，大吃大喝，为自己而活。可是我发现 最大的影响力是来自于这些吗？其实不是。我使用时间最大的影响来自于当我献上给神的时候，去服侍他，亲近他的时候，甚至花时间进食祷告，就是参与教会的服侍，参与教会的服侍是为着要爱他，甚至建造别人的缘故。我自己的生命，我就发现其实我可以，我有每天有24小时，我可以自由的去使用，我可以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去大吃大喝，去玩，去 party， 去跟我的朋友在一起，这些其实不是罪，我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我都可以去看电视看电影，我有这个自由。可是我知道神也给我一个影响力，在这个世代的里面，神有给我一个呼召来影响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因为我爱神，我也想要活出我的呼召来影响这个世代，我就会选择限制我的自由，我会选择放掉我玩电动玩具的这个权能，这个权利，我会选择限制我看电影的时间，我会选择限制我看 YouTube 的时间，为着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这样子我可以使用我的时间去服侍神，去服侍我四周围的人，服侍年轻人。这样我选择要放掉我的甚至连大吃大喝的这个权利，为什么呢？这样子我可以为教会甚至进食祷告，用这个时间读神的话。这件事情难不难？非常难。要真实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难，因为有的时候我真的是不想要，我感觉啊，我是一个青年人嘛，我可以自由的活啊，我为什么要像这样子去做嘛？哎呀，难道我没有办法过一个一般人的生活吗？我为什么要对我自己这么严格？别人都自由到这个程度，我为什么要对我自己这么严格？我还是从这些东西我感觉哎，还蛮享受的啊，可是我会限制我自己，因为我知道当我去做的时候真的是值得的。这个青年的世代值得我限制我自己的自由，神给我的自由值得我限制。甚至在教会服侍他们，我放掉我的时间，他们是值得。甚至爱神跟他花时间的时候，我也发现我限制我自由，牺牲我的自由给他的时候，都是值得的。这样我想要对大家说，就是保证每一个人，当我们牺牲神给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是值得，是值得。我们踏出来牺牲我们的自由的时候，为着爱别人，为着建造教会，为着福音的缘故，我们也会发现我们的自由达出它最大的一个影响，就是建造别人，帮助别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走的时候都可以做保罗所做的祷告，就是所以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因为我们可以限制我们的自由，为着别人的缘故，为着爱的缘故，使用神所给我们的来帮助别的人。我们今天会用几点可以来结束祷告。我觉得第一点就是1到6节，我们可以祷告求神让我们 使用我们的知识恩赐甚至启示来帮助造就别的人。第二点我们可以祷告的就是求神给我们智慧，使用我们的知识，让我们有个警醒的灵去服侍支持那些刚信主软弱的人，我们可以帮助那些跌倒的刚强，尊重神，甚至有一个强壮的一个良心。那第三点我们也可以就是祷告我们能够为着福音的缘故，为着爱别人的缘故，建造教会的缘故，限制我们的自由啊！现在可以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可以分成小一点的组，2到3个人一组，我们可以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主啊，给我们哥林多前书主第八章这一章保罗的爱心，主对于他的弟兄姐妹，主他愿意牺牲他的自由，主他愿意真的是有个警醒的心去服侍支持那些比他软弱的，主啊，他真的是愿意牺牲他的自由，建造那些绊倒的人，使他们能够刚强尊重神，甚至有个强壮的良心。主，你也帮助我们可以做同样的一件事，帮助我们为着福音的缘故，爱别人的缘故，建造教会的缘故，主也牺牲，主啊，我们的自由。主，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出去的时候使用你给我们的恩赐知识，主啊，来建造我们四周围的人。祷告是奉你名求，阿们。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再跟我们旁边的2、3位一起来祷告。